fashion.
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K- 积累出更好的版型，让夹克更有型。劲霸男装，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今天是4月17号，星期四。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新网4月16号电，据韩联社16号报道，韩国客轮沉没事故获救人数增至174人，仍有284人失踪。此前有报道称，客轮沉没已造成5人遇难。4月16号晚上19时许，薛蛮子已办理取保候审手续，准备从北京市第一看守所离开。其律师戚小红向媒体证实了此事。目前该案还在侦查阶段，未移送审查起诉。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时间16时上午7时58分许，一艘载有459人的岁月号客轮在全罗南道真岛郡屏风岛以北20公里海上发生进水事故。乘客中有325名鞍山市潭园高中的学生和15名教师，他们为了休学旅行而坐了这艘客轮。韩国方面16日晚召开发布会，除了韩方救援力量之外，美国海军好人理查号两栖攻击舰也将参与救援。此外，韩国西海地方海洋警察厅今天下午传唤了事发客轮轮机长朴某等9名乘务员，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据海警核实，事故发生时客轮的航行时速不到15公里，且客轮平时航行的航道中并没有暗礁。由此，调查人员正以乘务员为对象，就其是否遵守安全规定、是否按照航道航行等情况展开调查。据获救乘客介绍，事故发生时听到巨大声响，之后船体开始出现倾斜，有推测认为有可能是该船撞上暗礁。薛蛮子已取保候审。律师称，所谓取保候审，通常针对的是不严重的刑事犯罪，由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责令某些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证人、缴纳保证金，并保证随传随到的强制措施。取保候审通常适用于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等情形。2013年8月下旬以来，陆续有群众举报称，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一带卖淫嫖娼活动比较严重。接报后，北京警方迅速采取行动，连续端掉多个卖淫嫖娼窝点，先后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公安民警在安慧北里某小区一卖淫嫖娼窝点现场抓获2名卖淫嫖娼人员时，涉案男子声称自己是美国人，要让自己的律师来处理此事。经查，这名男子叫薛碧群，微博名薛蛮子，美籍华人，60岁。涉案女子张某，河南淮阳人，中学文化程度，曾在深圳打工，今年5月从深圳来京。据薛张二人供认，今年8月初以来，二人通过梁某介绍建立关系，不到20天时间里，先后3次在安慧北里一带的梁某、张某暂住地进行卖淫嫖娼活动，共付嫖资3500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他背后的故事。大 V 之路，薛蛮子，从小心翼翼到不合时就发。过去的3年是微博在中国井喷式发展的3年，正是在此期间，薛蛮子从一个粉丝几万人的草根，火箭般蹿升为拥有1200万粉丝的大 V。薛蛮子梳理了自己的网络大 V 成长之路，主要有3个阶段。进入第一个粉丝增长的高潮，要从2011年春节期间的微博打拐算起。当时我看到这个事，就和于建荣、邓飞他们一起推广这个活动，还搞了一个理事会。薛蛮子说，通过这个活动，他的微博粉丝一下子变成了几十万。第二个阶段是2011年5月， 公布自己罹患癌症的消息，再次引来粉丝量的大幅增长，很快就超过了100万。粉丝量从百万到千万的飞跃是第三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微博运营商和一些媒体的推荐成为薛蛮子大 V 之路的加速器。薛蛮子说，新浪选出了我和李开复、任志强、潘石屹和姚晨、李宇春、陈坤等一些演艺明星的微博推荐给新开微博的人。之后薛蛮子又上了一些杂志封面，接受电视采访，经常参加微博达人会议，发起慈善活动，粉丝量迅速从100万涨到500万，再突破1000万，成为最早的那批千万级大 V 之一。薛蛮子自称，爱开玩笑的老顽童性格和万金油式的知识结构正好符合微博这种自媒体形式的传播特点，同时年龄大、阅历丰富也是优势之一。享受大 V， 回复粉丝留言感觉就像皇上批奏章。成为大 V 的薛蛮子充分体会到了网上转发力的惊人之处，他说自己从一个退休老头突然变成一个比影视明星还受关注的网络名人和意见领袖，在网上不管说什么都有很多人追捧转发，迅速成为一种舆论。对一些地方提出批评意见后，地方政府担心网上负面影响，反应速度会很快，早上发了这条微博，他们一天就解决了。个人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逐渐就飘飘然了。薛蛮子说到此处，抬起头来，忍不住眉飞色舞，不时蹦出一些滑稽的论调。一条募捐的微博发出去，一天就收到10几万元，7天筹到了上100万，别人谁能做得到？每天早上打开微博，都有上千条求我的信息，求关注，求转发。我随手回复或转发，感觉就像皇上批阅奏章一样，转某某省人民政府阅，一个私信发过去就解决问题。毛主席也没这招吧？早上6点钟，毛主席也找不了地方政府，毛主席首先就得找省委书记，省委找地委的，地委找县委的，已经是3天以后了，到我这儿1天就解决了，你说像不像皇上？还是有点像吧，批阅还是有用的。薛蛮子同时发现，当大 V 的另一个好处是，即使网上有人对他发布的内容提出质疑和反驳，无需他出面，都会有一些不明真相、盲目追随的粉丝们站出来替他说话，将批评和质疑淹了。习惯了享受这种感觉，自然而然形成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习惯，发布信息相当随意。薛蛮子说，以前没法律规范，网上造谣也没成本，加个求辟谣就行了。反思大 V， 网络权力缺乏监督制约，一样会膨胀。薛蛮子说自己是有名的转发地，其中充斥着未经核实的谣言、情绪化的调侃，还有对严肃民生问题的戏谑。此外，他也发了一些自己投资的公司的广告，以谋取经济利益。薛蛮子进一步反思说，尤其是作为一个有着千万粉丝的网络意见领袖，如果起到不好的示范作用，会引发大家的不良情绪和负面心理。还要认识到，网民和现实中的民众一样，素质参差不齐，负面言论或者谣言对于那些知识水平不高、理性思维不强，或者本身就对社会不满的网民来说，就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负面影响。成熟的网络需要一定的法律规范，网络虽然是虚拟的，但也需要秩序。现实社会不能做的事，网上一样不能做，没有监督，没有规范，只会走向反面，终究害人害己。薛蛮子介绍，拿网络造谣传谣来说，他自己也是曾经网络谣言的受害者，但咨询律师得到的答复却是法律上很难管，没处告状。言论自由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作为网络大 V 要遵守秩序。粉丝之所以粉我们，是因为他们认可、崇拜我们。网络大 V 的个人言论一旦通过网络发表出去，就会对网络舆论产生巨大影响。薛蛮子以自己为例，成为大 V 后，长期只听赞美，没有监督、批评、警示，就像现实社会中权力失去监督会导致膨胀一样，网络社会缺乏制度和法律规范，一样会导致膨胀，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就是现在网络问题深层次的原因之一。 网络力量巨大，必须谨言慎行。去年薛蛮子被抓获后，在自白时反思曾说，转发评论微博向皇帝批阅奏章，让虚荣心得到满足，在网络世界忘乎所以了。日前薛蛮子在与民警交谈时，再次深刻反思了应该如何做一个负责任的网络大 V。 他说，网络大 V 在发言时不是在自说自话，而是带着粉丝的期待和信任说话。薛蛮子回忆，很早时他就意识到微博的力量。2013年4月初，河北省沧县小朱庄地下水被爆出呈铁红色，当地环保局长称，红的水未必就不达标，红小豆煮出来的饭也是红色。局长的话引发争议，薛蛮子与网友一起攻击该局长的言论，第二天当地就免去该局长的职务。薛蛮子说，那时候我意识到微博的力量太大了，口水也能淹死人。力量越大越要受到约束，防止其被滥用。微博既传播正能量，也传播着薛蛮子所说的负能量。在看守所的反省让薛蛮子认识到，网络上哪些能做，哪些可以转发，哪些不能做，哪些不能转发，这是一个严格的是非问题。如果不负责任地传播出去，误导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你的粉丝，粉丝的粉丝，这样传播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薛蛮子提醒所有网络活动的参与者，尤其是网络大 V， 应负责任地发言。他说，一个人如果在网络上不自律，可能就是下一个薛蛮子。未经核实不负责任的转发是绝对错误的。网络大 V 也好，小 V 也好，都应该以我为戒，每发一条微博都要考虑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如果转发不实信息，最后除了伤害自己，还伤害社会公信力，影响群众安全感。每一个发微博的人必须严守法律，谨慎言行。没有调查研究是没有发言权的，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有时候还可能是犯罪。反省错误观念，希望重获自由后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在看守所待了7个月后，薛蛮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向往自由，他希望有一天能改过自新，重回家庭。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一民警介绍，薛蛮子在7个多月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书，主要是法律、历史、时政类的书。薛蛮子说，我大概看了100多本书。民警介绍，与刚进看守所时相比，薛蛮子如今在观念上有许多改变。过去薛蛮子认为自己的行为不过是道德问题，现在认识到已经触犯了刑法。过去他认为人生苦短，要及时行乐，尤其是得知癌症后在生活上放纵自己，现在他认为人生苦短，要照顾好家人。不久前薛蛮子提出他已真心悔罪，说自己犯罪了，认罪了，悔罪了，同时鉴于身体原因和初犯，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据悉，薛蛮子患有癌症3期、糖尿病、冠心病等疾病，前不久前发现患腔隙脑梗。在看守所期间，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北京市公安局先后7次安排薛蛮子到医院救治，定期做检查。谈及家庭，薛蛮子表示，对于自己的聚众淫乱行为感到羞耻，他感到对家人的歉疚是最大的，想起来心如刀绞。薛蛮子希望将来能返回网络社会，届时一定要做正能量的事情，用自己的言行教育他人。
用积极的行动超越新的高度，用卓越的动力成就远大梦想。我们的精神开拓创新进取，我们的信念坚定乐观豁达，我们的目标 to be number one， 心中只有 number one， 目标只有 number one， 前方只有 number one， 中国 number one。 鸿星尔克联想天骄 S 电脑采用双内核英特尔奔腾 D 处理器，联想 Lenovo。
好了，听了这么多，又到了我们的轻松小常识时间。今天呢，给大家再介绍几种生活小窍门。 我们在炸馒头片时，可以先将馒头片在冷水里浸一下，然后再入锅炸，这样炸好的馒头片焦黄酥脆，既好吃又省油。做菜或做汤时，如果做咸了，可拿一个洗净的土豆切成两半，放入汤里煮几分钟，这样汤就能由咸变淡了。烤肉防焦小窍门，烤肉时可在烤箱里放一只盛有水的器皿，因为器皿中的水可随烤箱内的温度升高而变成水蒸气，防止烤肉烤糊。漂洗带鱼，带鱼身上的腥味和油腻较大，用清水很难洗干净，可以先把带鱼放在碱水里泡一下，再用清水洗，这样就会很容易洗干净，而且没有腥味。冷冻食品解冻法，首先说鱼类，鱼类适宜在5%的40-50度食盐水中解冻，而蛋类可以装在不透水的金属容器里，将容器浸在20度的水中即可迅速解冻。大家还不知道丝瓜的另外一种妙用吧？丝瓜能够治疗慢性喉炎。用丝瓜绞汁或将丝瓜藤切断，让它的汁自然地滴出，放入碗内，上锅蒸熟，再加入适量的冰糖饮用，就能够有效地治疗慢性喉炎。用洁厕灵当疏通剂，隔三差五地将洁厕灵倒入马桶，盖上马桶盖闷一会儿，再用水冲洗，就能保持马桶的通畅。瓜果的清洗，使用前先将瓜果在盐水中浸泡20-30分钟，可有效去除瓜果表皮残存的农药或寄生虫卵，而且盐水还有杀灭某些病菌的作用。巧除家电缝隙的灰尘，大家知道啊，家用电器的缝隙里常常会积藏很多灰尘，而且用布不太好擦干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废旧的毛笔清洗缝隙里的灰尘，这样的话就非常方便。好啦，感谢您的守候，我们的节目又到了尾声，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一首歌曲，郭靖的《下一个天亮》，让我们期待着我们的网络环境能迎来下一个天亮。我是张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有些情